美丽的花园依赖园丁的施肥，初性的生命需要真理的栽培。您想知道什么是初性造就吗？您想明白如何初性造就吗？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基要的真理中深耕建造。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初性造就。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初性造就的课程。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本课程备有讲义，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张德仁索取一整套的初性造就的课程讲义。我们知道其实呢，初性造就的课程也是一个基督教教义的简单诠释，而关于这个教义的诠释，德仁选了使徒信经作为一个教义的题材。我们今天就要进到初性造就的第九课，也就是使徒信经的第八句话，我信圣灵。然而进到我信圣灵这个主题之前，德仁还是要来复习一下上一回初性造就第八课使徒信经的第七句话，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正所谓温故而知新。而在温故而知新之前，德仁同样要邀请刘文姐妹为你我来复习一下，诵读一下使徒信经。下面我们就邀请刘文姐妹。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初性造就的课程，我是张德仁。首先我们先来复习上一回我们所提到的初性造就第八课使徒信经的第七句话，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上一回我有特别提到，在使徒信经的第七句话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将来必从那里降临，也就是基督的再来。第二个部分是审判活人死人。我们就简单来复习一下上一回的第一个部分，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基督的再来当然是很清楚的记载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一节说，加利利人呢，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基督的再来是所有基督徒一个非常清楚的把握。而面对基督再来的时间日期，德仁特别提到一个不可预知性。因为马太福音第24章36节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这段圣经记载在马太福音24章36节。所以圣经很清楚说到，基督的再来那个日期不是人可以知道的，也不是人可以预期的。然而很有趣的是，许多的异端都指明了基督再来的时间，而他们面对基督再来时间的把握，也就证明了他们是异端。 因为圣经很清楚说，基督再来的日期是不可预知的。此外，德人针对马太福音第24章3到14节未提到基督再来的预兆，包括有异端的迷惑、战争与苦难的增加、基督徒受迫害、信徒跌倒、人心沉沦堕落、假先知增多、福音传遍天下等等。而以上这六个预兆，如果你跟现在的景况做一个对照，你会发现完全符合。这代表什么呢？就是基督再来的日期虽然是一个不可预知性，可是我们却可以明白，透过这些预兆的彰显，我们知道基督再来的日期迫近了。若是如此，那么信徒应该要怎样去等候基督的再来呢？在上一回，德人提出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随时要警醒，做好准备。包括马太福音第24章44节，马太福音25章13节，都提到我们要预备，我们要警醒。什么叫做随时要警醒，做好准备呢？就是把每一天都当作是基督要来的那天，把每一天都当作是我们在地上的最后一天，随时要警醒，做好准备。第二个，信徒要如何等候基督的再来呢？那就是要祷告与切实相爱，做好神的管家。在彼得前书第四章七到十节，彼得前书第四章七到十节，在那儿又告诉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应该如何？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紧紧祷告。一个祷告是维持跟神关系很重要的一种媒介。透过祷告，我们跟神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此外，圣经说要切实相爱。在地上，我们要活出一个爱的团契，一个爱的生活的模式，并且要做好神的管家。神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都放有不同的恩赐，而我们是否让恩赐停留而不流露呢？第三个，信徒应当如何等候基督的再来呢？就是处事不绝望，向神存盼望。处事不绝望，向神存盼望。我们知道政治、法律、经济、人际常常让我们觉得会失望、会绝望，但是呢，绝望这个词儿绝对不会出现在基督徒生命的词典里面。处事不绝望，向神存盼望。在提多书二章十三节说，等候所盼望的福，那个所盼望的福原文是有福的盼望，等候那有福的盼望。无论面对环境是一个绝境也好，是一个困境也罢，我们永远向神存盼望，永远等候所盼望的福，永远等候那有福的盼望。好，再来，我们上一回提到的第二个部分是审判活人死人。德人针对三个 W， 就是 What, Why, How， 什么是审判，为什么要审判，如何审判，这三个 W 来分析审判活人死人这句话。第一个，什么是审判呢？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定义审判的话，那个审判就包括在现在上帝的管教。因此审判可以分成三种，一种是针对信主的人，一种是针对不信主的人，第三种是针对堕落的天使。针对信主的人呢，那是一种工作的审判。我们信主的人面对上帝，将来面对上帝都要交账的。神在我们身上的恩赐不是白占地土，不是停留，而是我们已经做好了一个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针对不信主的人呢，有一个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那个审判所判决的是一个第二次的死，那个死是与上帝永远的隔绝。第三种审判是针对堕落的天使，堕落的天使就是指的是魔鬼以及魔鬼的跟从者。 好，我们看完了 what， 什么是审判完之后，要看 why， 为什么要审判？有两点。第一点是，现在，就现在来说，就广义来说，现在神的管教是因为爱。德仁特别提到的是希伯来书第12章第7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所以呢，透过经文我们可以知道，对现在来说，神的管教是因为爱。第二个，为什么要审判呢？上帝的审判是神公义的彰显，因为上帝是慈爱的，但是他也是公义的。如果上帝的慈爱里面没有公义，那他就是溺爱，就是滥爱。第三个 W， how， 如何审判呢？罗马书第2章第2节告诉我们，上帝审判的根据就是真理，就是上帝的话。罗马书第2章第2节说，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什么？必照真理审判他。好，所以呢，在上一集当中，我们出了两题作业。第一题作业是，信徒应该怎样等候基督再来呢？有三点。第一点是，随时要警醒，做好准备。第二点是，要祷告与切实相爱，做好神的管家。第三点是，处事不绝望，向神存盼望。以上三点就是信徒应该怎样等候基督再来的答案。第二题是，上帝为什么要审判？有两点。第一点是，现在神的管教是因为爱。第二点，上帝的审判是神公义的彰显。好，以上呢，我们温故完之后就要知心了。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就要进到《使徒信经》的第8句话：“我信圣灵。”
初信造就的方式琳琅满目，初信造就的内容多如鳞毛。在此关键的时刻，我该如何掌握最完整的初信造就资讯？我要怎样安排最佳的初信造就内容？我又该如何深入浅出地来谈基要真理呢？在这两课钟里，就让初信造就的课程帮助你事半功倍。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的课程，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本课程都备有很丰富的讲义，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张德仁索取。我们现在要进到使徒信经的第8句话，我信圣灵。以下呢，我会分成4个重点来做说明。第一个重点是，圣灵是神。第二个重点是，我们从旧约来看圣灵。第三个重点是，我们从新约来看圣灵。第四个重点是，圣灵的三重工作。首先第一个重点就是，圣灵是神。圣灵不是一个附属物，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中间的一位。圣灵是神。最具代表性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第5章3到5节。使徒行传第5章3到5节，在那儿呢，彼得说，亚纳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好，以下经文的人就不念了。所以这儿彼得在上面说欺哄圣灵，而在下文说欺哄神，彼得也间接了说明了圣灵是神，这是第一个重点。下面我们就要来看，那么圣经在旧约里面怎么样提到圣灵呢？在旧约圣经当中，圣灵被称之为是耶和华的灵，或是神的灵。 而当提到神的灵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圣灵只临到少数人的身上。圣灵只临到少数人的身上，这跟新约是很不同的。待会儿的人会说，新约的圣灵它的特色是什么？一般来说，在新约当中，圣灵是普遍内住在信徒的生命当中，而不像旧约当中只在少数人的身上。在谈到旧约的神的灵的时候，我们必须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神的灵与创造，第二个部分是神的灵与以色列，第三个部分是神的灵与先知。首先，先就第一个部分而言，神的灵与创造。这个部分告诉我们，在创造的工作上面，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一起的工作。除了是父神的创造之外，父神所说出来的话就是 Logos， 就是那个道。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那个道成了肉身。而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也告诉我们，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里神的灵呢，就是圣灵。我们看到神的灵也参与在创造的工作上面。第二个部分，神的灵与以色列。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工作。首先第一个，它是启示的灵。在创世纪第41章第三节那儿呢，约瑟他会解梦，而解梦呢，乃是因为神的灵启示他的。在创世纪第41章第三节，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所以连法老他都知道，在约瑟的里面他可以解梦，乃是因为有神的灵在约瑟里面。这个灵呢，是启示的灵。第二个，这个灵呢，是赐人智慧的灵。在出埃及记第31章1到3节，在那儿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怎么样？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所以在这儿很清楚的，出埃及记第31章1到3节就告诉我们，神的灵是一个赐人智慧的灵。再来第三个，神的灵也是赐工作能力的灵。在士师记第15章第14节，在那儿说，参孙到了利希，非利士人都迎着喧嚷，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他的绑绳都从他手上脱落下来。我们看到参孙可以有力量，包括士师记里面许多士师都有军事上的能力，乃是因为神的灵赐予他们工作上面的能力。所以神的灵也是赐工作能力的灵。第四个，神的灵也是一个拣选的灵。我们看到在士师记里面，所有的士师的提拔跟拣选都是因为神的灵临到他们身上。比方说像士师记第三章第十节，在那儿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这个他是指士师尔陀涅，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的人。下面就不念了。所以看到这个神的灵呢，是一个拣选的灵。好了，看完神的灵与以色列之外呢，我们再要看神的灵与先知。在先知书当中，我们看到神的灵临到先知身上，使先知成为神的代言人。在弥迦书第三章第八节，弥迦书第三章第八节说，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所以先知们可以成为神豪气干云的代言人，乃是因为神的灵的缘故。好了，我们看完了第一个部分，圣灵是神，以及第二个部分，圣灵在旧约当中的呈现之后，我们就要来看，那么圣灵在新约又是如何呢？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七节的上半句，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七节的上半句是一句相当重要的经文，在那儿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在旧约，圣灵是临到少数人的身上，而在新约，圣灵乃是普遍的内住在信徒的生命当中。这个是新约圣灵观跟旧约圣灵观很大的一个区别所在，这个区别是德人所要强调的第三个部分。再来第四个部分是，那么从新约来看，圣灵有哪三个最主要的工作呢？也就是圣灵的三重工作。第一个是圣灵与侍奉，第二个是圣灵与救恩，第三个是圣灵与成圣。首先第一个部分，圣灵与侍奉，我们知道圣灵跟我们的侍奉有很重要的关联。第一个就是呢，我们的宣讲，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一节，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一节在那儿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我们看到当圣灵充满这些信徒，他们就可以放胆去讲论神的道。所以圣灵与侍奉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宣讲，第二个例子是大能的作为。在新约圣经当中，常常把圣灵跟大能或是能力这个词呢关联在一起。比方说像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四节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在原文里面就是把圣灵跟能力那两个词关联在一起。在新约里面，圣灵跟大能跟能力常常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在圣灵与侍奉里面常常会有所谓大能的作为产生，你也可以说是神迹奇事。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八节在那儿说，斯提凡满有恩惠能力，在民间怎么样行了大奇事和神迹。所以圣灵与侍奉除了宣讲之外，还有大能的作为。不止如此，另外一个就是赐予恩赐，圣灵会把恩赐给信徒。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七到十一节那一整段就看到圣灵怎么样赐给人不同的恩赐。好，接下来第四个部分呢，圣灵与侍奉就是引导人进入真理，引导人进入真理。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三节在那儿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在这里呢，明白一切的真理的明白，原文是进入的意思，就是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使人茅塞顿开，圣灵使我们明白到底真理的含义是什么。以上就是呢，圣灵的三重工作的第一重工作，圣灵与侍奉的这四个部分。第一个是宣讲，第二个是大能的作为，第三个是赐予恩赐，第四个是引导人进入真理。再来第二重的工作就是圣灵与救恩。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说，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在这里告诉我们，当人信主的那一刻，也就是受圣灵的时刻，而这领受圣灵乃是依靠的是信心。当人信主那一刻，我们同时就在领受圣灵，这是圣灵与救恩的关系。此外呢，圣灵与救恩还不止如此，神的灵也在我们的天路历程中成为你我的帮助者。比方说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六节在那儿称圣灵为保惠师。保惠师这个希腊文就是呢，在法庭当中帮助被告的那个帮助者。 所以当我们探讨圣灵与救恩的关系的时候，除了信主那一刻我们领受圣灵之外，我们在天路历程中，神也不断地拯救我们，圣灵成为我们在天路历程里面的帮助者。好，我们看完圣灵的第二重工作，圣灵与救恩之后，要来看第三个部分，就是圣灵与成圣。我们知道，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就是称义的那个时间点。基督徒呢，是因信称义的。这个称义这个词呢，是一个法庭的用语，就代表着好像在法庭上面，上帝宣布我们为没有罪，这个是称义的意思。而在称义这个时间点之后的天路历程，我们通称为成圣之路。基督徒领受救恩之后，我们不是瞬间就改变成为圣洁，不是的，而是每一天一点一点的改变，生命一点一点改变成为圣洁，生命一点一点的改变能够像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圣灵跟成圣是很有关系的。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那儿呢，说到圣灵与情欲为敌。我们翻到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第十六节，第十六节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十七节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因此从16节之后就告诉我们，有两个的征战，一个是圣灵，一个是情欲。在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常常也受到情欲的影响，我们会远离圣洁。而加拉太书第5章25节告诉我们，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五节，如果把它拆成四个句子的话，那就是我们若是靠圣灵，第二个句子是得生，第三个句子是就当靠圣灵，第四个句子是行事。在第二十五节里面有两次重复出现靠圣灵。如果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五节是总结于上面的上文部分的一个结论的话，那么二十五节重复出现一个重点，就是靠圣灵。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五节也告诉我们，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是得生命的意思，就当靠圣灵行事。一个基督徒他得到了永恒的生命，不是掌握了天国的门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五节说，这个得生命是跟我们的行事为人的表现有很重要的关联，而这个关联就在乎圣灵。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走向成圣之路的时候，我们需要靠着圣灵的帮助。此外呢，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22节23节是很有名的圣灵九果，但其实呢22节的那个果子是一个原文是单数，所以德人比较喜欢把加拉太书第五章22到23节称之为一果九面。这九个面向是我们同时都要去学习的一个方向，同样的呢，也是必须要靠着圣灵，靠着神来帮助我们。而这一果九面是哪九面呢？就是我们今天作业的第一题。第二题是圣灵是不是神？第三题，圣灵的三重工作有哪三个？好，我们时间到了，愿神赐福你，我是张德仁。